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6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在星期一派出一架 B-52 轰炸机与南韩进行联合军事演习，展示对抗北韩核威胁和导弹威胁的力量。南韩国防部在星期一发布的视频中可以看到一架 B-52 轰炸机在演习期间与南韩战机编队飞行。南韩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与美国将会通过加强联合演习来实现以实力求和平。 B-52 轰炸机能够携带核武器。空中演习是在这个月稍后时间开始的包括两栖登陆在内的联合大规模演习之前进行的。北韓歷來都要求取消這些聯合演習，將它指稱為入侵的前奏。英國國防部星期日表示，俄羅斯對烏克蘭長達一年的入侵大部分已經轉移到該國東部地區的步兵戰鬥，部分原因是莫斯科軍隊缺乏火炮彈藥。英國國防部在它的最新評估中說，最近的證據表明烏克蘭的近戰有所增加，這個可能是俄羅斯指揮部繼續堅持主要由步行步兵所組成的進攻行動的結果。英國國防部表示，上個月底俄羅斯動員了預備役人員，他們描述說奉命攻擊烏克蘭的一個運營土據點，只是攜帶槍支和鏟，鏟可能是用來進行肉搏戰的工具。英國國防部說，標準版 MPL-50 或扣工具的殺傷力在俄羅斯尤其被神話化，但自1869年的設計以來幾乎都沒有改變。英國有影響力的《每日電訊報》3月5日報導，隨著烏克蘭面對俄羅斯的攻勢並為自己今年春季反攻加緊準備，外界的關注焦點再次轉向任何一方是不是有取得決定性突破的能力上，而中國是不是為俄羅斯提供武器裝備則更加引人注目。報導表示，儘管俄羅斯進行了大規模的軍事動員並決定從庫存中啟用更多的老舊設備，但俄羅斯需要的裝備仍然嚴重不足。分析人士相信，隨著俄羅斯部隊在遭受重創的東部城市巴赫穆特緩慢攪殺推進，俄軍繼續在消耗無法持續下去的海量的炮彈，甚至伊朗自殺式無人機的供應看起來亦都非常低。德國總理索爾茲表示，如果中國向俄羅斯運送武器用於莫斯科在烏克蘭的戰爭，將會產生後果，但他樂觀地認為北京不會這樣做。索爾茲的評論是在星期日播出的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採訪中發表的，兩日前他在華盛頓會見了美國總統拜登。美國官員最近警告說，中國可能會直接落場並開始向莫斯科提供武器和彈藥。在他此行之前，索爾茲曾經敦促北京不要運送武器，而是利用他的影響力向俄羅斯施壓，要求他從烏克蘭撤軍。當被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問及如果中國確實幫助俄羅斯，他是不是會考慮制裁中國時，索爾茲回答說，我認為這個會產生後果。美國總統拜登在星期日3月5日在美國東南部的阿拉巴馬州塞爾馬市向1965年發生的血腥星期日英雄致敬。這個名字是指民權活動家試圖在1965年3月7日舉行和平遊行，穿過該市的埃德蒙佩特斯大橋，但被該市和阿拉巴馬州警察暴力鎮壓。該事件激發了對民權運動的支持，並導致美國國會在當年稍後通過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投票權法案，該法案禁止投票中出現種族歧視。拜登總統是這樣說的，
Selma is a reckoning. The right to vote, the right to vote, to have your vote counted, is the threshold of democracy and liberty.
他說，塞爾馬事件代表著投票權，投票權將你的選票當作民主自由的門檻，有了它一切皆有可能，沒有了它就沒有那個權利，什麼都不可能，而這項基本權利仍然受到攻擊。拜登總統表示，近年來由保守派主導的美國最高法院裁決削弱了投票權法。拜登還譴責部分州越來越多地限制甚至阻止在公立學校教授黑人歷史。拜登繼續說，
The truth
matters, notwithstanding what the other team is trying to hide or trying to hide the truth. No matter how hard some people try, we can't just choose to learn what we want to know.
拜登说，真相好重要，尽管其他团队试图讲大话或者是试图隐瞒真相，无论有几多人几咁努力，我哋都唔能够只系选择学习我哋想知道，而唔系我哋应该知道噶。日本海岸警卫队星期一表示，佢哋正在寻找七名失踪人员，佢哋嘅船喺日本控制嘅尖阁列岛（中国称为钓鱼岛）附近海域倾覆之后被发现。中国亦都声称拥有呢啲岛屿嘅主权。海岸警卫队发言人中美贵佑对法新社话。日本海軍巡邏隊在星期日下午發現翻覆的船隻，當時該艘船隻在尖閣列島以北水域漂流。他補充說，船員是一名台灣人和六名的印度尼西亞人。他說，自從星期日下午一點半左右收到訊息以來，我們一直在用巡邏船和直升機搜索該地區。日本當地傳媒稱這艘船是台灣人的，但海岸警衛隊表示目前仲未有關於這艘船隻的詳細訊息，儘管它似乎是一艘漁船。中美說，日本當局正在與台灣當局協調，台灣亦都對尖閣列島提出主權要求。聯合國成員國首次就一項保護公海生物多樣性的統一條約達成一致意見，這個是保護地球上大片地區的轉捩點。此前這些地區的保護工作因為混亂的法律拼湊而受阻。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於1994年生效，當時海洋生物多樣性還不是一個公認的概念。條約協議結束了在紐約進行的為期兩個禮拜的會談。保護各界水域以外區域即公海海洋生物的更新框架已經討論了20多年，但之前達成協議的努力一再停滯。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裡面，我們會講到美國歷史學家、外交政策评论家，亦都是美国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卡根，去谈论到中国挑战美国会是一个历史错误。我们的记者思阳专门访问了他。而中国近日成立了国防动员办公室，为何遍及各地呢？是不是打响人民战争，为做好攻台作准备呢？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我们会首先来讲到两会审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有分析说，强党弱政将会帮助习近平去集中权力。中国每年一度的政协人大两会在这个周末已经登场，其中人大预计审议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引发外界高度关注。分析人士表示，这个改革案恐怕会弱化国务院、集权党中央并透过人大这一个橡皮图章机构的票决，以假民主的方式强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个人独裁的合法性。据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发自台北的报道，中国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一次会议和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分别在3月4日和5日开幕，正式揭开今年两会的序幕。除了政府领导班底换届等人事焦点，今年两会最受瞩目的议程之一就是有关中共和国家机构的改革方案，也就是恐怕涉及到国安系统的变革、强党弱政的改革案。中共二十届二中全会在2月28日发布闭幕公报，称已经审议通过了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草案，将送交全国人大去审议，但公布并未披露改革方案的内容，仅强调深化机构改革必须以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统领，并要求坚决维护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权威性和严肃性。根据中央官媒央视的网报道，习近平也表示，这次改革突出了重点行业和领域，针对性比较强，力度比较大，涉及面比较广， 觸及的利益比較深，著力解決一些事關重大社會關注的難點問題，對經濟社會發展將會產生重要的影響。雖然當局並未公布改革案的具體內容，不過香港親北京色彩濃厚的明報早就在二中全會召開之前就獨家披露，中共可能成立名為中央內務委員會的新機構。報道稱，該委員會據傳將會整合公安、移民、戶籍、交通、反恐和反間諜等職能，並將原屬於國務院的公安部和國安部都改革隸屬旗下，未來可望由深受習近平信任的現任公安部長黃小雄領軍。報道還說，除了公安部門之外，科技、教育及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人社部亦都將會進行整聘的。此外，彭博新聞社亦都披露，中共中央打算恢復中央金融工作委員會，該機構曾經在1998年到2003年期間領導金融系統的核心決策。換言之，金融系統的決策權將會收歸給黨中央，這個代表北京正在重新劃分管制系統，強化共產黨對政府的控制。儘管外國傳媒報導未獲官方的證實，但是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人士都認為，關鍵時刻放出這樣的消息應該具有相當的可信度。位於台北的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宋國成認為，如果外媒消息屬實的話，中共就是以改革之名扭曲公安系統的社會職能，從為人民服務轉為為黨服務，講白了就是為習近平這個人服務。他說這樣的改革方向突顯了習近平個人對於權力的焦慮。孫國成對美國之音說，
在這種權力危機感和安全焦慮感之下，習近平現在一直在強化表忠運動，就是表達忠誠的運動。公安、国安纳入党内的内务委员会，就是要建立一个中国的 KGB。
在这种权力危机感和安全焦虑感之下，习近平一直在强化表忠运动，就是表达忠诚的运动。公安、国安纳入党内的内务委员会，就是要建立一个中国的 KGB 黑格勃，前苏联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走向一个特务治国和恐怖统治的制度。宋国成表示，習近平要求部署表忠，不單止反映在機構改革案上，他說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在2月下旬印發關於加強新時代法學教育和法學理論研究的意見時，亦都是企圖一步步地將司法變成政治控制的工具。該意見強調，要堅持用習近平法治思想全方位佔領法學教育和法學理論研究陣地，引導港大法學院校師生和法學理論工作者做習近平法治思想的堅定信仰者、積極傳播者、模範實踐者。至於中央領導幹部更加被要求制度化定期表達忠心。據新華社3月2日報導，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黨組成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書記已經向中共黨中央與中共總書記提出了書面的述職。報道稱，相關人員每年要述職一次，是要加強和維護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的重要制度安排。習近平已經審閱了述職報告並提出重要的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早在自2018年3月起就被要求向习近平述职，四年来适用类似规定的官员持续增加。对此，位于德国柏林的政治学者张俊华认为，这个系列的举措将会更进一步强化中国的党国体制。
这个规定把党国制度弄得更具体化了，最终大家就像一个人负责，这个人就是习近平，党的最高的领导，全国14亿人都要向习近平看齐，那么就是说更习近平化。
张俊华对美国之音说，一个规定将党国制度搞得更加具体化了，最终大家就是向一个人负责，这个人就是习近平，党的最高领导，全国14亿人都要向习近平 睇齊，咁就係話更加習近平化。張俊華進一步指出，從要求黨政官員向習近平述職，到整頓公安、國安部門，都是基於習近平對於部屬的不放心，不願意釋權，所以要將這些工作為鎮壓工具的準軍隊從國務院搬到去由黨指揮，亦就是他自己直接去管控之下。另外，組織改革案將送交全國人大審議這個程序，在張俊華看來只是將板上的釘的案子透過人大代表橡皮圖章式的投票表決通過，來賦予習近平推行組織改革的合法性。張俊華說，自80年代以來，不理是鄧小平還是江澤民時代，他們的執政方向都是在這裡強調黨政分開，但現在習近平以改革為名，實際上卻是走回一人獨裁的老路，幾乎退回到去毛澤東時代。台北學者宋國成也持類似的觀點，他認為一般公共行政意義上的機構改革應該就是裁減冗員、精簡組織、提高政府效率，但反觀習近平現在推行的改革案促成的並非是一個更加有效率的政府，反而是一個加強版的獨裁體制。位於台北的國立政治大學東亞所特聘教授黃信賢則從機構改革的成效去分析，他說中共於2018年發布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之後，沒多久中國就陷入了美中競爭、白熱化及新冠疫情等一連串的內外挑戰，當時的改革至今看來效益不大，亦都並未令到習近平的執政更加有效。黃信賢亦都說，二中全會公佈已經定調國內外形勢嚴峻，從這個角度去觀察，機構改革案無疑只在進一步鞏固黨中央的權力。公佈指出，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進入新的動盪期，因此為了應對內外挑戰，必須做好國內外大局、經濟與疫情防控，還有發展與國家安全等三個更好的統籌。黄信贤话：，咁就代表咗中共已经吹响咗集权嘅号角啦。
简称叫三个更好，也就是说，目前遇到的国内跟国外的大局，你要怎么在机构上面整合？为了民族伟大复兴跟中国式现代化，而且要福音在总体国家安全观底下，所以顶层设计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黄信贤对美国之音话：，公布简称叫三个更好，亦就系话目前遇到嘅国内同国外嘅大局。你中共要怎樣在機構上面去整合呢？為了民族偉大復興和中國式現代化，而且要復應在總體國家安全觀底下，所以頂層的設計就變得非常非常地重要了。頂層設計原為工程的用語，現在為卻變成了中國新的政治名詞，代表一切由中央進行具體的總體規劃。他說這並非中共第一次去弱化國務院的權力，中共中央2018年3月印發的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就曾經強調，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黃信賢分析，過去的組織改革已經將諸如是統戰、宣傳和組織部等原本分散在國務院各個部委的權力集權過，這次的改革和變動勢必更大。依照程序，這個改革方案經過人大代表審議之後，預計於閉幕儀式表決通過之後，才會對外公布具體的內容，屆時外界才能夠一窺習近平的組織改革方向。而為了確保這一場每年一度的政治大騷不會出現任何的閃失，北京連日升高保安的規格，所有的進京郵件包裹都要經過兩次的安檢，全部北京更加從3月1號到14號禁止無人機、熱氣球等任何低慢小飛行器升空。儘管官方宣稱中國已經走出了新冠疫情陰霾，但兩會的防疫工作仍然未鬆綁的，所有與會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從3月1號起就進入閉環式管理，每48小時就需要接受一次核酸的檢測。而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发自台北的报道。台海局势紧张之际，中国多个省市近期挂牌成立国防动员办公室。专家认为，这个是中国当局提高从平时到战时转换能力的一部分，有助强化中共对基层招兵和国防动员的集中控制，但距离建成能够支撑攻打台湾的全面战时体制还有一段距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从去年12月起至近日，北京、上海、山东、福建、武汉、湖南、四川、湖北、内蒙古、西藏等重要省市甚至偏远远乡地区纷纷设立国防动员办公室，并且高调举行揭牌的仪式。部分地方政府发布通稿显示，该办公室在人民防空办公室基础上的组建、归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管理，主要功能包括经济动员、人民防空、交通战备、装备动员、科技动员、信息动员、规划计划编排、组织实施等等。曾经担任美国驻华武官的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资深研究员武尔泽对美国之音说，此举是延续中国国防动员建设“十四五”规划、贯彻混合战、人民战争策略的一部分。他认为，最近俄军在侵略乌克兰的时候失败的战争动员，为解放军敲响警钟。同时，这个亦都是与习近平的个人经历息息相关。这个亦都是习近平在福建福州地区的早期经历。他既是地方和县级的党委书记，又是人民防空政委，习近平很喜欢由党来领导和参与军事动员。中国官方媒体解放军日报1月31日发文，呼吁构建打仗型国防动员新格局，军民合力全维度备战，推进军民技术双向对接，确立平战转换时机、程序、措施、时限，同时还要健全共产党对国防动员集中统一领导、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组织连路等等。中国国防部2月24日在合力唱好国防动员一台戏一文指出，国防动员办公室将国防动员综合协调、建设、管理等职能从省军区系统调整到同级地方人民政府，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基本上由军事机关一肩挑、独角戏的局面。中国的国防动员体系错综复杂，中央军事委员会设有国防动员部，发改委还设有经济与国防协调发展司。在地方层面，人民武装部简称人武部是设在县、乡两级行政区以及其他大型组织，好像企业、学校中的军事部门，负责征兵和当地民兵的领导，管理各地轻武器的仓库等等。2020年武尔泽曾经在《共产主义中国的军事动员》一文中写话，成立在50年代的人民武装委员会和人武部是中共和政府在战争动员过程当中的关键纽带。中国民防计划的其中一方面是由人民防空系统监督，该系统已经延伸到中国的每个地区、企业和机构。国防动员办公室挂牌之后，武尔泽认为跟着来会发生的是地方政府的国防动员办公室将招募并且管理民兵和预备役部队，他们可能要先为招人是付钱。在中国各地设有战区办事处的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实际上会为他们提供训练，这亦都是有助于弥补中国人口结构变化造成的军事人员短缺。武尔泽说，这样做可以有力地加强共产党对地方政府征兵和动员的控制，作为在政治上动员人民的一种手段，增强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但负面结果可能是会为地方政府增加财政负担，在军地之间造成紧张冲突。他说，比如军方会说今日需要有20人参加维修机场的训练，但是南京市政府会说不能够从市机场抽调到20个人来帮你们做后备训练，我们有一个机场要运行。他说，在和平时期，省委或者地方党委书记将与军区政委在党内协调解决，但是在战时或者危机当中还是由军方最后决定。兰德公司国际安全高级研究员何天木对美国之音说，解放军重组原本属于军区的国防动员办公室是2015年以来的中共军改的一部分，这个变化可能反映了解放军在思考到底应该由什么的部门负责进行国防动员。 话由于军改之后军区司令部的重要性下降，中国政府决定将责任转移给其他政府实体，亦就是不足为奇。这个变化亦都可能是为文职办公室带来负担，因为他们没办法获得战时军队所需要的资源。海外自媒体人江峰在2月27号的节目当中警告说，国防动员办公室借尸还魂地附住在人民防空的架子上面，走灰色的路线，或者将任意侵犯民众人身自由和私有的财产。他说，在没有任何法律的授权，没有任何正式公开的国家文件情况下，一个办公室的权力竟然一下子膨胀起来，他可以是招兵，是招壮丁，你不服从就可以将你是关起来判刑。他还可以命令一间工厂生产军需的物资，你如果不愿意或者不开工，他是可以根据战时法令没收你的财产。美国和平研究所中国项目高级顾问成斌对美国之音说，新的国防动员办公室不是那么可能是两个多月前才刚刚设系成立，很可能在原有的国防动员机构基础上进行革新、修整或者承担额外的任务。他说，上世纪90年代起设立的国防动员委员会，它的结构从国家层面延伸到地方基层的单位，始终是各级文职当局与相应军事组织之间的交叉组织。该委员会可能早在2000年甚至是2010年代早期就在偏远的院区建立机构，而且经常与人民防空的活动联系在一起。至于这次为什么将国防动员办公室是划归给法改委，成斌解释说，这是由于国防动员的性质，它不单止是一种军事活动，也是一种民事活动，因为要将民用企业、资产等转化为军事能力。说动员不是军事决定，而是民事决定，由国务院作出，当然还要有政治局的支持，而不单止是中央军事委员会。前台湾战争学院荣誉讲座廖宏祥对美国之音说，历史表明战争动员将会极大地冲击国家经济，在为军事突发事件做准备的时候，中共希望从法改委那里获得意见，以指导经济体系的重建，避免造成深远的影响。曾经在新疆公安系统工作多年的历史学者刘仲敬在推特上发文分析说，战时体制的核心是军队、兵员、军工、军工资源生产者和交通运输部门的体化。他说，但是在全球化和改革开放的体制下，中国军委和国务院、俄罗斯国防部和经济部都是分割的，使到国家没有能力从事长时期大规模战争。他说，因此兵役工作是要符合战争需要，首先必须将基层办事机构从政府的废人的衙门是转到党的骨干垂直管理的部门。成斌认为，国防动员办公室和整个国防动员委员会负责将潜在的力量转化为真正的军事力量，从而向军队提供有意义的支持。他说，现在似乎正在发生的事情就是，这些计划和组织正在被清理、审查，并且以其他的方式被告知他们不是闲职的部门，而是肩负真正的职责和期望。中国近日就征兵和备战动作不断，3月1号厦门推出人防导航手机 APP 平台，里面有全市近千个防空洞的位置信息。在同一日开始实施的预备役人员法将适用年龄规定在18至60岁之间。2月24号第13届人代会通过关于军队战时的调整适用刑事诉讼法部分规定的决定，但距离建立真正有效的战时动员体制，中国还有不少障碍要跨越。何天木指出，中国国防体系一个持续存在的关键挑战是民事部门、商业界和军事指挥官之间的信息系统缺乏整合性，这个问题困扰解放军动员系统多年，似乎一直是没有解决。他认为中国还需要建立一个信息共享网络，军方可以访问和审查可用的民用资源，例如交通、燃料和其他军用物资，一体化的指挥系统，使得军事指挥官和政府人员能够共同协调行动，大幅提高军民两用制造能力，以确保与战争相关的商品的稳定供应。刘仲敬指出，习近平嫡系的法改委职权进一步增加之后，才能够将少数国有军工集团和大多数市场化资源生产企业的配合是与衔接。刘仲敬在推文当中写话，现在这个步骤未有开始，所以战争不可能在一两年内爆发。整个时间表开始的时间就是两会结束，国务院虚化，体制内编制人员与社会企业人员拉平，国务院地方政府与社会企业拉平，平等接受党组织领导的今年夏季，完成的时间就是2025年。 毛以泽话：如果中国开始进行大规模战争动员，美国同埋台湾都会侦察到。问题之一是中国可能用演习嚟到掩盖动员。成斌指出，入侵台湾可能涉及地方动员，例如是福建、浙江或者是总动员，可能是秘密或者公开的动员。不单止需要动员交通资产，还需要科技资产、工业能力和预备役和民兵部队，还可能需要金融动员。不过成斌认为，为了向台湾当局施压并且威胁美国等国家，中国可能会举行更多的公开动员，这个也是一个政治性、胁迫性和内部的政治信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在华盛顿报道。
罗伯特·卡根是美国历史学者、外交政策评论员，他近日在《华尔街日报》撰文警告中国，挑战美国会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卡根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为鉴，指出日本帝国和纳粹德国都曾经挑战美国，但最后都是以失败告终。他说，如果中国决定攻打台湾来到挑战美国，中国亦都会遭遇一样的风险。据美国之音记者施扬发自华盛顿报道，卡根亦都是美国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新保守主义者提倡国际事务中的干涉主义，来到维护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他最近出版新书《圣宴上的幽灵：1900至1941年美国与世界秩序的崩溃》，这个是他有关美国外交政策三部曲中的第二本，讲述美国在1900年到1941年期间的外交政策。这本书的中文版本目前正在洽谈中。卡根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他希望藉着这本书传递一个讯息，这个就是美国的外交政策存在着他所说的美国陷阱，往往令到对手去低估了美国，有可能鼓励一些可能的侵略者去采取行动。但是美国一旦行动起来，这些侵略者无一例外地会失败。他说，我想知道习近平是否明白，如果他真的选择参与这种级别的对抗，他是在这里危及着自己的地位。卡根1984年至1988年在美国国务院任职，他在接受采访时还讲到了美国的自由主义霸权。他认为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主要受益者之一。中国现在反对这个秩序，很大程度是源自中国的野心，而不是中国利益的产物。记者首先问到，我们先从你在《华尔街日报》的那篇文章讲起，你说你就是似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现在的中国亦都是崛起的国家，希望在自己所在的区域占据主导地位，并相信美国的力量在衰退。你说如果中国决定攻击台湾的话，亦都会遭遇相同的命运。现在的中国和纳粹德国以及日本帝国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呢？卡根首先是这样回答的。
What I'm suggesting to the Chinese is that they think beyond that and think about the long term. Are they really capable of sustaining a long term confront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plus all of its allies? And the interesting thing about the historical.
卡根回答说，我不是从政权的角度来比较的，而是从战略形势来比较他们。的确有一些有趣的相似之处。我在《华尔街日报》的文章中试图表达的是，中国政府需要考虑它是不是真的想跟美国发生重大的对抗。针对攻打台湾，中国可能会在早期阶段取得成功，美国可能不具备实现目标所需要的一切。虽然我希望它美国准备好，我希望中国人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但这个是一种可能性。我向中国人提出的建议就是，他们需要想得更远一些，要从长远去考虑，他们真的有能力和美国及其所有盟友去长期对抗吗？有意思的是，从历史上来看，日本帝国、纳粹德国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德国，他们都 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都认为美国不是不会对他们的侵略行为作出回应，而是没有能力去作出回应。因此他们觉得他们可以继续他们的行径，最后却发现美国一旦充分动员起来，他们就挨不住了。记者又再问到，讲回台湾，你觉得习近平会似很多人预测的这样，在未来五年对台湾动手吗？卡根回答说，我不是习近平，我不知道他的意图是什么，但我确实认为每一个迹象都显示他那种鲁莽的决心和过去的侵略性独裁统治所展示的一样。我确实担心，如果这个是真的，如果我担心是对的，最终美国及其盟友将会在某个时候就会战胜中国。但他习近平对此毫不在意，并愿意再次冒这个风险，部分原因是他说服了自己，他亦都公开谈论过这一点。他说，总体而言，美国和西方正在衰落，而中国和东方正在崛起，这个就是现在全球事务的实现。我认为这个亦都是习近平一个非常差的误判，他看到是一个还未有完全意识到世界威胁的美国。我认为他并不清楚，一旦美国人充分动员起来，充分关注并且充分参与之后会是怎样的。记者再问，你说美国的敌人通常会低估美国并为此付出代价，但亦都有美国学者包括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尔·弗格森认为，即使美国有意愿防卫台湾，可能亦都没有能力。弗格森最近在彭博新闻社撰稿说，如果美中因为台湾发生重大的冲突，你会发现美国的军工不是睡足觉的巨人，而是年迈的昏迷的病人。他特别提到你的文章，认为现在的情况之下，挑战美国非但不是历史错误，还可能是一个历史机会来添。你又怎样看？卡根回答说，总有一些美国人或者一些撰写有关美国的文章的人，天生就是对美国的能力持悲观态度的。这个没问题，但不幸的是，我认为他们写下美国如何无力应对这个危机的时候，只会鼓励独裁者假定美国没办法应对而孤注一掷。我认为这个是一个错误的评估。如果你看看1939年或者1940年的美国，你会看到一个根本未有为战争做好准备的国家，没办法为冲突做好准备，生产力萎缩，同我们现在看到的一样，美国的军工能力因为多年来的废弃而减弱。这个是1939年和1940年的状况，美国的生产力经历了差不多20年的削减，然后美国不得不迅速采取行动。他们花了3年的时间令到美国做好准备，但一旦他真的动起来，他就以史无前例的速度生产军事装备和材料。弗格森和其他人可能会说，中国的制造能力现在已经超过了美国的制造能力。我想他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和平时期的美国，他直到现在才开始认真对待需要为乌克兰和亚洲提高生产力的必要性。美国曾经有一个战略，就是能够同时打赢两场战争，或者至少能够打一场战争并压制世界另一端的另一个侵略者。但从冷战结束以来，我们让这样的能力下降，以为我们永远不必再处理这样的情况。但是美国现在需要开始认真对待两个战区危机的前景，说美国无力应对，我认为只是出于某种原因的典型失败主义，说美国在衰退，他们讲了差不多成50年了。总有人说美国正在衰落的，或许有一日他们会是对的，但是现在不对。俄罗斯在乌克兰遭遇的困难就让我们看到美国及其盟友并没有衰落。俄罗斯和普京发现代表了世界上绝大部分财富的美国及其自由派盟友能够为他们带来很大的麻烦。考虑到国家规模和军队规模的巨大差异，普京应该是同一个他能够轻松击败的敌人作战。失败主义是对形势分析不恰当，我认为是时候清醒过来了，冷静地分析形势。是的，美国的确会负担好重， 是的，美國需要更嚴肅對待，需要加快生產步伐，這樣它才可以向烏克蘭和台灣同時提供所需的武器，在應對歐洲戰爭的同時應對亞洲潛在危機。美國已經一次又一次地證明它完全有能力做到這一點。我這樣說不是出於那種美國很偉大，我們愛美國，我亦不是在這裡揮舞著美國旗幟去表現愛國情懷，而是基於對歷史的分析和判斷。如果說美國打敗德國和日本，打敗德國兩次，打敗蘇聯，現在沒有能力對付中國，他們可以這樣說，但我認為歷史會再一次證明實際情況並非如此。記者又問到，所以你不認為烏克蘭戰爭分散了美國注意力？卡根回答說，烏克蘭戰爭已經清楚地這樣展示了，正如我們前面所說的，美國的軍工生產能力過度萎縮，我們需要扭轉這個局面，我認為美國將會扭轉這個局面，而且中國也在幫助我們加深這樣的認識。間諜氣球事件顯然令到美國人感到極大不安，如果中國人想看看美國以及美國公眾動員起來的樣子，這個氣球入侵的小事件就足夠展示了。美國人對這個事件的激烈反應就應該向中國人表明，他們不應該指望美國在中國人採取行動之後就回去睡覺。你知道如果他們對台灣採取行動，我認為他們需要做好全面的應對美國準備，這個又是他們沒有想到的事情。他們是在這裡今日看今日的美國對那些能力和現在的民意做出判斷，但他們錯了，一旦他們對台灣採取行動，一切都會大不相同。記者問到，中國人裏面亦都有咁樣嘅印象嘅，就係美國人好驚傷亡嘅。一旦傷亡數字上升，美國國內就會有唔同嘅聲音，就會反對戰爭。卡根回答話：你知道嗎？1940年代，日本人正係咁樣諗嘅。佢哋希望如果對美國嘅打擊足夠嚴厲，並好似佢哋咁樣喺珍珠港做出對美國嘅亞洲艦隊懟冧佢，就會打擊美國人的士氣，令到美國人退回到孤立主義，或許會退後一步，不會在東亞挑戰日本。結果證明這個是他們一個非常嚴重的誤判。我認為中國人只要他們能夠從歷史去思考問題，他們有機會閱讀歷史，我認為他們應該去讀一些歷史，並意識到這個正是日本所犯下的錯誤，他們不應該犯同樣的錯誤。就在世界上的地位而言，中國在國內經濟和政治上取得令人難以置信的成功，如果他們太過急迫和冒進的話，那將會冒著失去所有這些一切的風險。我認為鄧小平的外交是一種更加聰明的外交，因為儘管中國人感覺受到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的約束，但他們亦都從中受益，他們試圖推翻這個秩序，但最終會失敗。這個就是我試圖表達的，我期望他們明白他們可以為我們所有人避免很多悲劇。記者問到，我們談一下烏克蘭戰爭，有報道說中國試圖向俄羅斯提供武器和彈藥，如果是這樣的話，你看不看到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的風險呢？卡根回答說，中國的決定非常重要的，是不是要開始向俄羅斯提供炮彈和其他彈藥？至今為止他還未有這樣做，他們在其他方面向俄羅斯提供幫助，但這個是一大步，我不知道他們接住下來要做些什麼。他們沒有用力去幫助俄羅斯，如果他們想的話，他們可以這樣做的，因為美國和其他人在向烏克蘭提供武器，中國並沒有這樣做的事實表明，他們知道要付出代價，我們只是希望如果代價明確，他們就不會挺而走險。如果他們挺而走險，事情就會非常明確了，顯然會爆發戰爭，兩個專制國家組成一個戰略聯盟對抗整個自由世界，我會賭自由世界勝利而不是專制國家。無論從經濟、人口以及中國的戰略環境來講，這樣對中國都不是一個有利的形勢，中國會被日本、南韓、澳大利亞、越南、印度等主要國家包圍。如果中國在俄羅斯問題上作出錯誤的決定，它的戰略環境將會非常之差。記者又問到，但中國還是和俄羅斯保持了密切的關係，中國領導人習近平預計這個春天還會訪問俄羅斯，你覺得這是一個明智的選擇嗎？你剛才都提到中國的和平計劃，你說沒有人會喜歡的，但是中國為什麼還是這樣做呢？卡根回答說， 是的，儘管我認為俄羅斯不一定會同意中國的和平計劃，因為普京現在並不是真的想要和平，但無論怎樣，這樣會讓中國處於一個境地，讓他們看來好像是在努力解決問題。我認為這是他們的目標，我的意思是中國希望兩者兼得。很明顯，俄羅斯在戰爭中表現出適符合中國的利益，因為至少這樣會分散美國的注意力，會花費美國大量資金，並導致歐洲大量資金和通貨膨脹困難。所以從中國的角度來看，戰爭對他們來說是有幫助的。但另一方面，他們必須小心不要為戰爭付出代價。我認為現在我們看到的就是習近平一方面試圖取得適當的平衡，鼓勵普京說中國就在這裡，但到目前為止並沒有採取任何可能的行動令到整個世界都反對中國，或者至少讓整個自由世界更加反對中國。如果我是中國，我現在會非常謹慎，因為美國公眾情緒非常激動，從中國的角度來看，他們會希望美國人回去睡覺，而不是真的覺醒過來並開始認真對待這個威脅。但是習近平有他自己的動機的，他表現得非常自信，至少他對中國的立場非常有信心。正如我們在傾偈開始時所說的這樣，我不能夠確定他不會犯一個世紀以來所有其他侵略獨裁者所犯下的同樣錯誤。記者問到，中國參考消息去年編譯過你發表5月到6月份外交事務雜誌上的一篇文章，題目是霸權的代價，美國能學會運用其實力嗎？他們說你的文章其實在講美國霸權導致俄羅斯的擴張，當然這是俄羅斯和中國一貫立場，你可以具體說明你的觀點嗎？卡根回答說，我的觀點就是美國並沒有尋求不約擴張，這個不是美國的政策，美國正在回應東歐國家的緊急要求。就烏克蘭而言，他們不想被俄羅斯霸權統治，他們希望與歐盟同歐洲、西方同自由世界建立聯繫，而這個是普京同俄羅斯所反對的。我想告訴美國人聽的就是，不要認為美國與普京的決定無關，美國對普京的決定非常關鍵，但這個只是因為他不喜歡冷戰結束之後世界的變化方式。我的意思就是，那個是輸了一場戰爭的後果。當德國輸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德國人亦都很痛苦，想要恢復德國的力量，你知道這個是很正常的反應。我和中國的看法有一些是一致的，我相信美國的政策支持自由主義的世界霸權，我確實相信中國認為自由主義的霸權與他們的獨裁統治是敵對的，因此他們自然就希望取消它。但在這個國際體系中，現實就是自由主義國家佔主導地位，中國如果想推翻它的話，就要學識接受它。我認為中國並沒有推翻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的力量，無論中國從他們的角度來看，覺得現行的世界秩序有幾咁唔公正，他們都沒有力量去改變它，所以他們應該停止當下這種根本上的自殺任務，並學識怎樣應對當前的世界秩序。在我看來，中國從這個秩序中受益匪淺，中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的主要受益者之一。如果你想一想這個時期前的中國歷史，中國被歐洲列強侵佔，然後被日本征服，在此之前的100年裏面，中國狀況並不好，在美國自由主義統治時期，中國繁榮起來亦都很安全。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思陽發自華盛頓的報導。香港婦女勞工協會原定星期日舉辦婦女節遊行，不過上個禮拜六遊行前夕突然宣布取消遊行。警方當晚會見傳媒表示，主辦單位在平衡各方利益之後通知警方取消遊行，並表示發現有暴力團伙聲稱響應遊行，呼籲市民不要以身試法。遊行取消之後，警方星期日仍然派駐大批警力駐守原定的遊行起點。民主派政黨社民連當日發表聲明表示，該黨四名成員上個禮拜五被國安警察問話，警告不得參與遊行，明言如果堅持出席將會被拘捕。社民連主席陳寶瑩表示，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香港婦女勞工協會簡稱女工會，曾經是前年解散的 民间人权阵线成员团体之一，该会上个星期四，即系三月二号，喺社交媒体宣布，星期日，即系三月五号举办嘅妇女节游行，获警方批出不反对通知书，系新冠疫情爆发超过三年之后，首个获警方不反对通知书嘅游行。女工会的贴文表示，妇女节是发声和团结的日子，每年三八既是纪念百多年前妇女走上街头争取权益，也是妇女团结发声的日子，在经历过社会运动世纪疫症的洗礼，香港变得不一样。但是今日香港妇女处境每况愈下，女工会申请游行和集会，希望藉住妇女节，大家可以为改善生活处境、促进权益保障而团结发声。不过两日后，即是上个星期六三月四号，游行前夕，女工会突然在社交媒体贴文，原定星期日即是三月五号举行的妇女节行动游行和集会，好遗憾决定取消，但是没有交代取消游行集会的原因。警方港岛总区处理高级警司郑威健上个星期六晚会见传媒表示，收到主办团体通知，在平衡各方利弊之后，决定不举行星期日的游行，警方早前发出的不反对通知书无效。郑威健又表示，发现有暴力团伙声称响应游行，他呼吁市民不要以身试法参与非法集结。据香港公安条例，任何人参与非法集结而被定罪，最高可判处监禁五年，或者可判处罚款港币5000，即超过640美元，同埋监禁三年。有传媒问及警方所指的暴力团伙是哪些组织，警方在北京举行两会前夕，在香港各区部署大批警力和装甲车巡逻，有没有要求主办单位取消游行，避免令北京政府造成尴尬的情况。郑威健回应表示，尊重主办单位的决定，他相信主办单位是在平衡不同因素之后作出决定。至于女工会取消游行是不是跟北京正在举行的两会有关，警方有没有施加其他条款，郑威健重申不评论为什么主办方会有相关决定。据香港多家传媒报道，警方上载的不反对通知书当中列明，游行主办方必须确保游行符合香港国安法，同埋确保游行不会构成不利国家安全的情况。游行申请人数是100人，不反对通知书列明，警方会按获通知的参与人数调派人手，如果预料参与人数有可能大幅增加或者减少，必须立刻通知警方。女工会宣布取消妇女节游行之后，警方星期日仍然派驻大批穿上防弹战术背心的军装警员驻守原定的游行起点湾仔修顿球场一带。国安法实施加上疫情限聚令之下，过去两年几仍然有举办小型示威活动的民主派政党社民连星期日发声明表示，撤销限聚令之后第一场获警方批准的游行三八妇女节发声游行最终取消，主办单位女工会虽然没有解释原因，但是从警方最初批出不反对通知书，又突然声称有暴力团伙响应活动，到最后主办者主动取消游行，事有蹊跷，想必社会大众心中有数。社民连表示，事实上游行前两日，即是三月三号，社民连四名成员被国安警察问话，警告不得参与游行，明言如果坚持出席将会被拘捕。社民连对参与合法游行竟然被国安警察恐吓同埋阻挠深感愤怒，但是在压力之下只能缺席，希望游行顺利举行，岂料游行最终在压力下取消。社民连又表示，基本法第27条所赋予港人游行集会示威的权利惨成一纸空文，言论自由受威胁，游行权利遭践踏，这种活生生的事实，即使当权者怎样舌灿莲花唱好香港，亦都不能够掩饰。 社民连主席陈宝莹星期一即是3月6号接受商台节目访问的时候表示，国安警察带他到警署谈话，开门见山话不要参加妇女节游行是为他们好，但是没有解释原因。主持问及如果游行如常举行，而陈宝莹只是参加者，警方可以用什么罪名拘捕，陈宝莹只是简单回应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最近在慕尼克安全会议的间隙回应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这个是美国在美国领空发现并且击落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空探测气球之后，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官的首次高层面的面对面的会晤。布林肯国务卿在会晤之后接受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候表示，他是利用与王毅主任见面的机会明确地谈到了这个的事实，这个就是中国向我国领空派出探测气球侵犯我们的主权，违反了国际法，我相当是直白地告诉他知，这个是不可接受的，绝不能够再次发生。布林肯国务卿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探测气球飞越了美国，企图探测非常之敏感的军事地点，在某些情况之下，他说在他的东非的之际徘徊于或者是返回这些地点，所以毫无疑问，首先这个是探测气球，其次这个是企图从事积极的探测行动。布林肯国务卿指出，有40多个国家的空域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气球项目所侵犯，最近发生在美国的这宗事件将该个项目暴露在世界前面。布林肯国务卿向王毅提出的另外一个议题是涉及到今年慕尼克安全会议的焦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布林肯国务卿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考虑向俄罗斯仍在持续的侵略提供致命性的支持表达了关注，中国试图脚踏两船。布林肯国务卿说，在公开场合他们将自己讲成是努力寻求乌克兰和平的国家，但是私底下我们已经看到了过去几个月以来提供的非致命性的援助直接用于协助以及怂恿俄罗斯的战争努力。如今他说有迹象显示他们正在强烈考虑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性的援助，包括武器。布林肯国务卿强调说，我们还未有看到他们越来过那条的线，我明确地表示了不要越过那一条线的重要性以及这个的事实，就是这个将会对我们的关系造成严重的后果。最后布林肯国务卿向王毅主任强调了维持直接以及畅通的沟通渠道的重要性，这个是世界对我们的期待。布林肯国务卿宣布他们期待我们负责任地管控这个的关系。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